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黄儿姐姐。最近呢，听到很多新闻里面呢会有这个飞弹部署这四个字啊。那飞弹呢，当然就是这个空中飞来飞去的飞弹，部署呢就是选择一个地方呢去把这些飞弹呢放在那个地方啊。那不晓得小朋友呢，你听到这个飞弹部署这几个字会不会觉得很恐怖呢？哈，那有些地方呢，它都还有这个所谓的空军防空暨这个飞弹的指挥部，也就是说呢，就是在这种飞弹的炮兵部队里面呢，他要做一个兵力的整建，还有部署派遣，以及呢战力的准备，还有阵地的配置，以及任务的训练，这样呢就可以进行防空作战任务哦。
旅行，欢迎来到休闲观光时间。
好，小朋友，今天的休闲观光时间，花儿姐姐继续读朱佑任老师所写的这本书，叫《冲绳不一样：那些旅行没有教你的冲绳事》里面的内容呢，给小朋友听。那上次呢，好，我们读到了就是直棒的这个观战啊，那花儿姐姐呢就继续的把这个故事呢，继续的往下读。果然车子很多，可恶啊！我和上元在车内，在飘着小雨的那巴士，在球场周边车阵中，可恶啊，是上元遇到些小麻烦时候的口头禅。一位日本人说话比较委婉的我，一开始听到也有些吃惊，现在倒是已经习惯了。而下班时段的那霸车阵也是另一件习以为常的事，只是今天又更严重。这两天那霸球场将上演直棒例行赛，今年冲绳第一次，也是只有那么一次，组合就是西武对罗德。和上元早在两个小时之前就从留大出发，结果到接近开打时间才得以下车。球场外头一堆的摊贩，经过就是阵阵炒作的炸的这些香气，可是也没有时间慢慢挑了，赶紧的抓了好几个盛好的盒子炒饭烤肉就准备进场。一头还瞥见了西武的摊，大大的冲绳赛事纪念商品，这些特殊活动限定的商品，这个很日本。而且呢，好几项的商品已经挂起卖完的牌子，证明这一招一直都有效。即使这只是为期两天的比赛，但该有的还是那么一回事。唉，以往球队来冲绳比赛时，通常都会派阵当中一些冲绳的选手上场，当作呢是给地方球迷的一个特别服务。上元跟我说，我不是很清楚两队当中谁是冲绳人，但是没关系，观众席入口那边摆了一整叠的十项的观战手册免费索取，而内容有一位前冲绳职棒球员的访谈，两队的一些基本介绍，另外还辟了一页专门介绍在场的冲绳选手。而在这一栏当中，西武这边有山川惠高，还有多羽田真三郎，以及国产义三个冲绳人，罗德则是大岭祥太、右太兄弟以及一至岭祥大，也是三位。进场的时候，大荧幕上早就秀出两队的阵容，而这六位唯一被排在先发的是担任了先攻罗德第一棒的一至岭。当他站上了打击区时，积分板上显示出他目前成绩连两成都不到，但是他仿佛回应了乡亲父老似的，立刻在第一次的打击机会就敲出了安打。而紧接在后，罗德也在二三局都拿下了分数，眼看着气势正顺，而原本就飘着小雨逐渐变成倾盆大雨，大到明显看得到积水，逼得主审喊停，工作人员出来盖帆布。于是虽然曾经一度的变小，可是后来呢又增大回去，看着天气想来是打不成了吧，硬打也不是个好选择。我曾经在天母看过因为台风的气流影响，三次因为雨的暂停又复赛的球，那实在不是很好的经验。如果比赛就这样延期的话，应该就不会再排到冲绳了吧。大概吧，来冲绳毕竟比较麻烦，应该会在内地找场地重新再比过。啊，重新比过，都打到三局了，不保留比赛吗？会重新比哦，台湾职棒的规则不是这样吗？我和上元闲聊间就突然听到了欢呼声，而此时本来低头等待的众球迷纷纷的把手机对准了场内，一看不得了，穿着六号的罗德球员冲进了场内，在大雨中开始绕垒奔跑，而最后不顾泥泞的朝着本垒帆布扑下去。对不是第一次看到因为雨暂停的球迷而言，雨中滑垒的余兴并不是什么陌生的戏码。可不得了的就在罗德六号是井口资人，而一位在日本资历17年，也曾经赴美加入了白袜队并且夺冠的明星级球员，而他不久前才刚宣布他会在今年退去球衣，2017年将会是他最后一个球季。这雨势看来谁都知道比赛是不会重启了，但这一出确实又让观众们鼓噪起来。于是一至岭再度的登场，同样是绕垒包跑，最后扑下去。主场西武这边也给予回应，派水口大地出来再演一次，总算是满足了没有看到球赛的瘾。
哎呀，居然是金口出来呀，真的是太值得了。不过比起拿手机拍摄，我倒觉得不如是亲自用肉眼来体会呢，毕竟啊是最后身影了嘛。
挤在散场的人群当中，清晰地听到了某位后方的大叔这么说着，想想也是颇有道理。可惜我就是个俗人，懊恼手机性能不够好，拍不清楚场内球员的样子。所以我回到了宿舍上网之后才得知，那其实不是井口，而是穿了井口球衣的大岭翔太。小朋友，我们刚刚前面听到哦，原来不是井口，是穿了井口球衣的大岭翔太。那之后呢发生什么事呢？花儿姐姐继续读给小朋友听哦。第二天的比赛，上元有事没能一起，我自己从留大搭公车，塞了更漫长的时间才终于到场。今天场上多一位冲绳人，是西武的先发投手多和田。查了一下发现，这位球员上次出赛都2个月前的事了，之后似乎就因为伤 而没有一军上场过。在伤愈之后第一战就在家乡献祭，而时间算是真的巧，他也没有辜负期望，140公里的出的球速以日职的标准不算快，不过前五局只因为了零星安打掉了一分，三振也有投出来，六局他仍然续投，而这局的内容就比较差一点，也丢掉了分数。但我自己是不认为有需要苛责，刚从伤病回来中的投手难免会有续航力的问题。而因为六局的一个狙击，多和田下场的时候是败投候选人，但即使如此，内容上他还是投得比罗德的先发佐佐木好上一点点，尽管佐佐木失去的分数没有他多。这样的判断出于我个人过去观战的经验，听起来或许不太科学，总之以这场比赛的表现而言，我想多和田他是有机会在下一次比赛中继续先发的。至于伊志领今天就打得不怎么样了，怎么说都还是两成不到的打者，如果只是希望能够打得好就会打得好，那也未免太小看日本职棒的水准了。不过很难说他之后还有没有上阵的机会，毕竟几乎每个罗德的球员上场秀出来的打击率也都高不到哪里去。落后两分的西武在第七局，包含了秋山的阳春炮在内，一二三棒打完了比较的扳平，这下可麻烦了，要能够搭回去的车得赶十点以前离开。可是昨天只看到三局，而今天当然也不想没看完结果就走，这时间顶多就看完九局吧，心里是这么盘算。可是八局轮到了西武的洋炮上场的时候，时间已经只够看完他的席次了。我很喜欢他的应援曲，现场听格外的有气势，只是这也没法帮他在这里多打几分，我只好在两队还是平手的状态下离开了球场。比赛最后到我都回到了宿舍，洗好澡蒸好了隔天的背包之后才胜负出炉。罗德在11局拿到了超前分胜出，算了算我两天加起来好像也就看了11局没有错。好，刚才呢我们听完了就是在直棒的这样子一个观看之后呢，我们继续的来讲到就是在这本书当中的另外一篇。好，那花儿姐姐呢要读的这一篇呢叫做地方决赛。人真多啊，在台湾没看过一场高中棒球比赛会有那么多人，这想法当初看首里和八商宫比赛的时候就有，只差今天人又更多了。目测今天围绕在那霸球场边的人潮可不比当初办职棒比赛时少，光是为了排队买票入场就在太阳下晒了十几分钟，一旁还有显然是被人潮吸引而来的小贩，连吉野家都在此摆摊叫卖牛冻便当。今天7月16号，冲绳区的高中棒球预赛的决赛，西南高中对上了美莱工科，赢的队伍将会是这一次冲绳县的冠军，代表着全县进军甲子园。终究还是看到了西南的比赛了。当初早稻田实业来交流那次没看到，虽然后来地方大赛开打，但总是没能够去观战。其实这一周才向学校请了假，去东京陪同来日本旅游的家人，直到昨天才回到了冲绳。昨天是准决赛，如果西南在此之前就遭到了淘汰，那么我也会再次错过一睹这一支冲绳强豪的机会。好，小朋友，这个地方决赛呢应该是非常的精彩。好，但因为时间的关系呢，花儿姐姐今天就先读到这儿啊。下一次呢，花儿姐姐会继续的把地方决赛呢后面呢发生的事情呢再跟小朋友说哟。
小鹿站在窗前看，可怜小羊
哇，小朋友，其实哦，日本呢真的是有很多杰出的一些棒球选手啊，像比如说大谷翔平。那大谷翔平呢，其实在国际上哦，常常是创这个新的纪录哦。于是呢，人家就给他取个外号叫做棒球之神哦。那他自己呢，有一些决胜的哈，就是思维啊。那他曾经呢说过一句话，他说：“你只能相信呢，过去做的决定啊，就是当时呢最好的决定。”那当然呢，报道他的这个作者呢就说：“哦，果然。”能够超越大谷翔平的就只有他自己了啊。那大谷翔平呢，他是日本的这个棒球选手啊，他也是现在呢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传奇的球星啊。在2013年初呢，踏进了职业的棒球赛场啊，他呢就击出了职业生涯的首支的这个安打啊，那更在六局上呢击出生涯的首打点啊，以杰出的成绩呢哈，就大肆的去宣传他。所以呢哈，那花姐姐希望他说的这句话呢，能够也帮助我们小朋友，你只要相信过去做的决定就是当时最好的决定。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童年。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一条彩虹。